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跟随扫罗的人把大卫当作威胁王位的人，跟随大卫的人呢，则认为大卫才是适合当国王的人。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这只是两队人马的争斗，可是在他的背后呢，实在是有神的手在牵引着。神使人兴起，也使人衰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要相信你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，神的旨意终究必会成全。
亚尼尔的尸体运到希伯伦的坟场，大卫以英雄般的仪式来厚葬他。
约亚，你和其余的人当撕裂衣服，穿上麻衣，走在亚尼尔的棺前哀哭，我也要跟在棺材的后边。亚尼尔，你该死得像鱼湾人一般吗？你的手没有被绑，你的脚没有被捆，你竟死得像被暴徒杀害一样啊。
大卫和全以色列人在亚尼尔墓前哀哭。当天没有人能劝得了大卫吃东西，众人就明白杀死亚尼尔的并不是大卫的主意。
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以色列死了一位伟大的元帅吗？我虽然受高为王，今天还是软弱。我的姐姐希鲁雅的两个儿子太强了，我受不了。
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到亚尼尔死在希伯伦，十分惊惶。几天以后，伊施波设正睡午觉的时候被两个仆人杀死。之后以色列就像羊群失去牧人，自然而然的都归向了大卫。亚尼尔和伊施波设死后，以色列的众支派都到希伯伦来见大卫。
身为众民的代表，请容我说，大卫，我们原是你的骨肉。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，是你率领以色列人去打仗。耶和华也曾对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
是的，真是如此，真是不错，
的确不错。
我们愿陛下另外举行一次加冕典礼，因为七年半以前，只是犹大支派高你为王，而那个典礼不够光彩。如今以色列全民要为你加冕做君王，正计划要为你举行一次人民从未见过的盛大加冕典礼啊。
本来并不需要再举行一次典礼，但是你们既然那么热衷的话，就照你们的意愿吧。
加冕典礼的日子渐渐接近，有8000多利莫和祭司亚伦的子孙前来协助，近50万以前属于扫罗的臣民蜂拥到希伯伦和附近的地区。举行典礼的时候，祭司们穿上圣袍，军官和士兵带着闪闪发光的矛和头盔，又从远道而来的外乡人观看加冕典礼。大卫穿着王袍跪下，领受大祭司浇在他额上的圣油，将王杖交在他手里，王冠戴在他头上。
现在
我们列祖的上帝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这人是你亲自拣选统治以色列的，愿你不论是和平或战争之时都与他同在，赐他力量，决意有生之年跟从你，愿他有智慧来审判和治理你以色列子民，阿们。
之后大卫起身迎向永代他为王的欢腾众民。
大卫王万岁，上帝赐福我王万岁。
你们是朝廷的重臣，在神的领导之下，我们共同治理以色列。现在我们需要考虑一件事情，并且要马上进行，就是新以色列的首都应该从希伯伦迁往一个比较中心的地点。诸位有什么建议没有？
我有个建议。
什么建议？约押，
从这里向北走一天的路程，有个名叫耶布斯的地方，它是个天然要塞。
可是约押，耶布斯是属于外人的，我想我们无法夺得来。
我每次听到不可能这三个字，心中就想接受这个挑战，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。
我也是，陛下。
我们为什么不派些人到耶布斯去先看看呢，再来做决定？
好，
对对对，
好，
我们就这么办。
你看，大卫，那些耶布斯人看见我们来，就把城门关上锁起来了。我们怎么能爬上这些峭壁进到城中里去呢？看他们在上面以轻视的眼光看我们，一点都不怕我们。
喂，喂，
哎，他们好像有话要对我们说啊。
喂，你是大卫以色列的新王吗？你的野心实在太大了，你们想要夺取我们的城是不是啊？哈哈，你绝对进不来的，就是我们的瞎子跟跛子都能击退你啊。耶布斯的防御工事做得非常的坚固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嗯，听他们的话，我们连瞎子瘸子都比不上，太藐视我们了。
军士们，谁先进攻耶布斯，谁就做统帅。
大卫的外甥约押多年来领导他的卫队去打仗，而这次就是他设法先攻进了耶布斯，占领了城和要塞。
现在耶布斯既然成了我们的京城，为使他配得首都之称，我们要开始大兴土木重建这城。
是的，你应该有个像样的王宫，今后以色列国会越来越强盛的。
我们还要将耶布斯的名称改为希伯来文，这样比较好。你们认为改成耶路撒冷平安之城好吗？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这城叫做撒冷城，
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大卫城。哎，何不取两个名字呢？又称大卫的城，又称耶路撒冷，如何？
当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听到大卫加冕成为全以色列王，就动员大军进入以色列国境，军队分布在利伐因谷。此刻大卫进到堡垒，求问上帝的意思。
耶和华，我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您会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？
你可以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
因此大卫前去与他们战争，把他们击败了。这场胜战打得迅捷又彻底。大卫说，
耶和华在我面前像洪水般把我的敌人冲散了，使他们来不及抵挡就逃走了，逃得太快什么也无法带走。
连他们的偶像都丢弃了。
大卫，刚才收到一个信息说，菲利士人又带了更多的军队回到了利伐因谷，我要立刻动员我们的军队。
约牙，你可以先召集军队，但是要等到我求告耶和华之后再来开战。
我知道了，陛下。
因此大卫求问上帝的指示，
不要一直的上去，要转到他们的后头，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就要急速的前去，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面攻打非利士人军队了。
大卫和约押照着上帝的指示攻打非利士人，从基遍直到基色。在地中海岸上有个富裕的推罗城，他的国王名叫西兰，是大卫的好友。他从利巴嫩山中运送香柏木及差派木匠、石匠为大卫建造美丽的宫殿。当大卫进入新宫殿时，心中充满了赞美，因当他还是伯利恒山中看守羊群的穷苦牧童时，上帝就拣选了他，成为未来以色列的王。在他逃避扫罗的迫害而流亡国外的艰难时期，上帝也领他平安度过。因着对耶和华上帝的感谢，大卫做了许多诗歌来赞美神，他不但是诗人，也是一位音乐家。
啊，你回来了，晚饭早都准备好了。
听我说，太太，我们唱诗班今天也连唱了大卫的赞美诗，我想你也会喜欢的。
好啊，快念给我听听。
嗯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吧。来，你读女声部的，我读男的。一切正义的人都要向上帝欢呼，
所有正直的人都要赞颂他，
要弹琴感谢上主，
用弦乐歌颂他，
要向他唱新歌，
要技巧地唱，高声地唱。
上帝的话真实，
他的作为可靠，
他喜爱正义公平，
他不变的爱充满大地。
诸天由上帝的命令造成，
日月星辰也由他的话造成。
他一发言就有世界，
他一命令就有万象。
尊上帝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，
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多有福啊。
上帝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慈爱常跟我们同在。
敬拜神、服侍神，就是以神为主，尊主为大。所以服侍神就是要按照神所喜欢的方法，用神所要用的人，还有就是要等候神自己的时间。这也就是顺命胜于献礼物的道理。今天你要听到的记事里有一个问题，常常是我们想不通的，那就是出于好意的行为为什么没有好报呢？那么等我们听完了，我们再来讨论吧。
你身为大祭司，告诉我，如果把上帝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来，你有什么意见呢？
陛下，既然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，约柜又是代表上帝的同在，把约柜放在耶路撒冷是最合适不过了。
那么就这样做吧，你大祭司负全责召集祭司们前来运送约柜。
是，陛下。
派送信的人到以色列各支派中通知首领和领导人物，到基列耶林举行运约柜的典礼。
陛下好像非常高兴。
是的，好久以来我就希望约柜能够运到首都的所在地，我的梦想即将实现了。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要运送约柜呢？
都准备好了，陛下，约柜已经安置在一辆新牛车上了。
有人照料拉车的牛吗？
有的，乌撒和亚西约，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要赶牛，约柜安放在亚比拿达家中已经有许多年了。
奏乐的呢？
他们已经演练过，现在已各就各位，只等你的命令一下就开始演奏。
好吧，典礼开始。荣耀归于以色列的上帝，
荣耀归于以色列的上帝，
尊荣归于他的圣名，
尊荣归于他的圣名。
众人怀着严肃又欢乐的心情，看着放约柜的牛车在丘陵山谷中朝着耶路撒冷慢慢地前进。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曾见过比这更荣耀更欢乐的场面。当队伍正要穿过拿亘的河场时，突然
真的死了，你真的已经死了。
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大祭司，发生了什么事？
陛下，好像是乌撒照顾牛车的人被雷击打死了。
为什么呢？
我也不知道，陛下。
我想毫无疑问，这打击是从天上来的，可是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
陛下，这是亚西约，照顾牛车的乌撒是他的兄弟。
发生了什么事？亚西约，
乌撒死了，从天上来的打击。
可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他又做了什么事呢？
我只知道牛失前蹄，乌撒伸手去扶住约柜，不让他倒下来，就这样被击打死亡了。
谢谢你，亚西约，你可以回去了。
群众非常不安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陛下，我们是不是继续向耶路撒冷行进？
我想不可以，我也害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总是有原因的。我们使上帝不喜悦了。如果在附近可以找到地方安置约柜，我们就把它留在这儿吧。
我很乐意让约柜安置在我家里。陛下，你仆人的贱名叫厄别以东，是加特人。
谢谢你，厄别以东，在我们无所适从的时候，你的帮助实在很大。
因此那天约柜就没有运进大卫城，群众都散去各自回家了。大卫也回到家中，心中甚感诧异。三个月过去了，大卫听说自从约柜进入厄别以东的家中，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他和他的全家。在这几个月中，大卫时常祈祷和思考，现在他召大祭司前来。
请进，大祭司，您请坐。
谢谢你，陛下。最近几个月来，我曾下决心要找出我们运约柜时做错了什么。我详细地阅读了上帝仆人摩西写给我们的律法书。
你得到答案没有？
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答案。
你说来听听，看你所得到的结论是不是和我的相同。
首先，我们拿牛车来运约柜，那就错了。约柜必须永远由立位人用杠子抬在肩上，除了祭司外，没有人能摸约柜。乌撒虽然是立位人，但却不是祭司。
这正是我判断我们做错的地方。不过我仍觉得上帝击打乌撒似乎太重了些。
不过陛下，请从这方面想一想，这件事情的发生是要使我们每个人往后得一个教训。上帝重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他很注重小节，任何违背上帝的小事都是不可以疏忽的。
这样说来，我对这事的感觉就好过多了。现在，我仍旧希望能将约柜运进我们的首都耶路撒冷城中。不过这一次，我们要以正确的方法，由立位人用扛肩抬进耶路撒冷城。
日期又重新决定了，立位人和以色列的首领们都聚集在一起，全体拥护着约柜，将它放在大卫已预备好的帐幕里。乐器又开始了演奏，歌唱的人们又开始唱歌。一路上队伍行进没多远，就停下来献祭给耶和华。大卫也脱下了王袍，穿上好像祭司穿的细麻布衣，在上帝的约柜前舞蹈。当行进的队伍接近耶路撒冷城时，城墙上的观众和队伍中的人们高声应和地唱出欢乐的诗歌。
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
荣耀的王是谁呢？
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
荣耀的王是谁呢？
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
你今天这么沉静，好像有什么心思啊？不知道夫君在想什么，是在谱一首新歌呢，还是计划去征服什么，或者是回忆往事？
亚比盖，你看着周围这一切，宫殿花园，你有什么感想？
我相信啊，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宫殿了，是我夫君亲自设计的，我真以你为荣。你既是工程师，又是诗人、音乐家，还是勇敢的战士，还是
一位好丈夫吗？
对对，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呢。
说真的，上帝对我真是太好了。以前我不过是个放羊的孩童。亚比盖，你看花园的那边是什么？
那是安放上帝约柜的帐幕啊。你把圣母安置在这里，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中心，真是了不起啊。
最近我在想，
我越想越不安心呢。
哦，想什么呢？
我如今住在这个崭新而美丽的王宫里，而那位被称为万王之王、万君之君的上帝，却住在简陋的帐幕中。哎呀，根本不相称啊。
我懂你的意思了。
我要有所行动，我要为圣约柜造一所圣殿，那将是世上前所未有最辉煌而雄伟的建筑。
禀报陛下和皇后娘娘，中午的御膳已备妥了。
好，好，我们就来。今天菜的味道还真不错啊。
我最高兴的是如今不必再亲自下厨了，我们俩人也比以前安逸的多了。哎，想当年啊，你流亡在外的日子你还记得吗？
我怎么会忘记呢？
启禀陛下，先知拿丹觐见。
领他进来，我正要和他商议事情。
不知陛下有什么事要和我商议？
我只是希望上帝能够赞许我的计划。既然你是上帝的先知，必能告诉我上帝是否会赐福这件事。
那就请说吧。
拿丹，你看，我住在这镶柏木的华丽皇宫里，可是上帝的约柜却住在幔子里。我觉得这太说不过去了。
哦，哦，
所以我想为上帝建一所圣所，以凸显他的伟大和高超。
对，对，难怪上帝早年对先知撒母耳说：“你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。”我王大卫的计划实在了不起。我知道上帝与你同在。那你就将计划付诸实行吧。
多谢你，多谢，这正是我要听的话。
那天夜间，上帝在梦中告诉先知拿丹说：
你告诉我仆人大卫，你怎可为我建殿宇呢？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天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只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。告诉大卫，我召你不再跟从羊群，却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你无论往哪里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并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并叫你得大名声，像世上大有名望的人一样。
亲爱的朋友，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雄，高是高低的高，雄是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。美国的联络信箱是
P.O. Box 1065 Hope Sound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。
您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收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。